看第四节，啊，这一讲的第四节，佛法的世界观，佛法的世界观，简单的讲叫缘起的世界观呐，啊，所以佛法从任何角度谈问题，都是要扣紧缘起论，所以缘起的世界观，佛法的缘起的世界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世界因为有情的需要而形成，所以有世界就必然有众生，啊，因此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呢，啊，是缘起的世界观，而佛教的世界观是从人的立场来推展的，来观察的世界观，这里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好，佛教呢是站在人的立场来看世界的。好，第一，以人的角度看世界，这是什么意思？那佛教的世界观呢，其实佛陀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呢，他是承袭印度人的世界观。印度人的世界观是什么？印度的传说说我们这个宇宙的中心有一座须弥山，须弥山的半山腰两边，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月亮跟太阳环绕着须弥山的山腰运行，须弥山的山脚下呢有东西南北四大部洲，我们人呢住在哪里？南瞻部洲南方的这一块啊。其实印度人为什么会这样想，大家想想印度的地理环境，印度的北方是什么？喜马拉雅山，对不对？所以他是从那种现实的环境里边去构思他的宇宙观呢，啊。好，那就这样，一个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月亮跟太阳在山腰，然后山脚下有四大部洲，这个叫做一个小世界。那一千个小世界叫做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哎，不管大家有没有学佛，一定都听过大千世界，对不对？好，现在知道了，这个大千世界是由一千个中千世界合成的，每一个中千世界是由一千个小世界合成的。好，所以说有小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千世界，所以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叫做三个千啦，不是三千个啦，其实是三个千的大千世界，其实是一个大千世界里边包含三种千，小千、中千跟什么大千。好，那这个叫什么？一尊佛的教化区域，这一尊佛的教化区域这么大啊！你看这个是佛教，佛陀采用了印度的这种宇宙观来组织我们佛教的世界观啊，其实是这样，那是从还是以人为本位来想的嘛，是不是？好，那以人为本位再来看十方世界呢，就佛教来讲，我们推出去知道说东西南北四方上下，其实这个十方世界都有跟我们一样的世界存在，好，而且这些世界呢都是因应众生的需要所形成的。好，那十方世界是由人的业力所成，或是诸佛的愿力所造。好，依佛法的缘起世界观来看的话，这世界所以存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众生的业力，一个是诸佛的愿力。众生的业力，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清净或是污秽是谁所造的？是我们的业力所造的，对不对？那因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人间净土的理想也一定可以实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提升自我的品质，人间净土就一定可以实现嘛，因为世界是众生的业力所造的，不是这样吗？ 好，那同时呢，佛教认为十方的诸佛的国土是由佛的愿力以及受到佛的愿力所感动的同愿同行的菩萨共同建设完成的。好，十方的诸佛国土是由佛的本誓愿力以及受到佛的愿力所感动的同愿同行的菩萨共同建设完成的。比方说法鼓山，我们早年亲近师父的时候啊，这些都没有，这些这里都是竹子，都是种竹笋。好，那只有早年我们跟师父一起吃饭是在哪里，你们知道吗？现在的西方三圣像后面，现在的大殿西方三圣像，那现在的大殿当然也没有，好，那后面那个 西方三世像后面那个是水泥墙，然后里边摆了一个圆桌子，我们全部的人一桌，还不一定坐满。好，就是这样子。那是民国71年左右的时候啦。好，那个当然民国70年、71年的时候，龙禅寺的情况是这样子。到今天20几年后的今天，有法鼓山这样的一个教育园区，那是怎样来的？师父的愿力跟所有同愿同行的菩萨共同建设的啊，对不对？这个以佛教教育为主的人间净土的示范园区，啊，那就是师父跟很多很多的同愿同行的菩萨共同建设的。那我们可以推想，一切诸佛国土都是用这种方式建设的，对不对？所以法鼓山是一个人间净土的示范园区嘛，认同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理念的人，受到这个理念感召的人，自然的聚集在一起嘛。师父没有显神通把我们召来嘛？师父一天到晚都说他没神通嘛，对不对？师父就是用上面这两句话嘛，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两句话，把我们感动来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诸佛国土是这样建设而成的。好，众生的业力、诸佛的愿力、同愿同行的菩萨共同成就的。好，这个是从人的角度看十方，然后十方世界是由人的业力所成，诸佛的愿力所造。